中共掩盖疫情，爆发惊人真相，记者一线直击揭谎言。殡仪馆趁火打劫惹众怒，民众直指中共邪恶。沃达斯论坛主席话，需努力避免全球经济衰退。美元跌至七个月的低点，美智库话经济已经放缓。联邦支出逼近债务上限，麦卡锡呼吁削减支出。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7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善采访报道。自中国爆发疫情海啸以来，中国因染疫而死亡的人数仍然在不断飙升，但为掩盖疫情的严重性，中共仍然在数据上造假。但是民间早就已经有大量的一手信息显示，中国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相当巨大，尤其在甘肃、云南等地，感染人数最多达到 90% 以上，全国感染人数达到9亿。1月16号，巨大纪元报道，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说，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高达4亿。李大师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共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上次沙士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开放两胎和三胎制。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他在诗文中提到，远离中共邪党，快快找真相。去年11月起，中国疫情全国多个地点同时爆发。自12月7号官方被迫放弃清零管控后，中共疾控中心连续11日公布没有新增因染疫而死亡的病例。疾控中心在1月8号宣称，在去年12月7号至今年1月8号期间，只有37人染疫死亡。据经济观察网1月13号的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新冠疫情感染报告，报告指出，截至今年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累积达到 64%， 感染人数大约是9亿。按照统计结果，第一名是甘肃省，达到 91%， 第二名是云南省，达到 84%， 紧接住的是青海省，达到 80%。西部地区感染的情况比北京更加严重。希望之声记者分别采访了甘肃和云南的民众，他们都表示当地的感染人数相当高。甘肃兰州赵先生表示，12月中旬他一家四口全部染疫，但都是入不到医院救治，儿童和大人都在家里睡了几日才慢慢好转。不过他强调，他们全家都没有接种过疫苗。他说，我阳了两日之后，个大仔不是好掂了，再过两日我家的老二亦都是不掂了，老二仲未好，我个媳妇又不多次养了，全家四口都阳晒。本月初，赵先生打电话回老家，发现老家当地大部分人都染疫。他说，我们个社可能就是有100多户人，100多户人亦只有两三个人是没有染疫的。云南省文山州文山村梁先生表示，他们院里面很多医生都是病倒了。他说，每日晚上都有40-50人死的，是我一个战友在那里做医生打电话跟我讲的。梁先生表示，他们的地区没有打疫苗的人反而没有太多的感染，打了疫苗后感染的人就多得多。中国因疫情死亡的人数不断飙升，一些殡仪馆趁机大发横财。15号有殡仪馆发出影片，讽刺家属不买骨灰盒，用塑胶袋装走骨灰，引发民众热议。大陆民众一边倒痛斥殡仪馆趁火打劫，很多人称这位做仔的行为和最后一代异曲同工，亦有人将矛头直指中共的罪恶。大陆多间网站报道，一名北大教授因病去世，火化后他的仔按照殡葬流程选择一个合适的骨灰盒，但是他发现最便宜的骨灰盒亦要7000元。当他询问是否有些便宜的时候，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回答，这个已经是最便宜的了，都没有跟你介绍几万元一个那些， 你唔会连一个好一啲嘅骨灰盒都唔舍得买俾你父亲啊嘛？毕竟呢个系你父亲最后嘅一程啦。但佢拒绝购买殡仪馆嘅天价骨灰盒，要求用塑胶袋装走父亲嘅骨灰。由于中国传统嘅习俗，家属出于对逝者嘅尊重，往往办白事嘅时候唔还价，因此殡仪馆嘅工作人员似乎系冇见过咁样嘅行为。佢哋拍下个仔用塑胶袋装走父亲骨灰嘅影片，仲发文喺网络上进行嘲讽，结果评论区大翻车，绝大部分嘅网友都喺度痛斥殡仪馆，仲为呢个做仔嘅做法点赞。网友话：殡仪馆呢个系借孝心两个字道德绑架，目的就系高价强卖骨灰盒，无耻！买天价骨灰盒只不过孝顺殡仪馆，同逝者毫无关系。断言拒绝殡仪馆大发死人财。仲有好多人话呢个行为同最后一代异曲同工。上海封城嘅时候，一对青年夫妇拒绝去方舱隔离，大伯威胁咁样将影响佢一家三代。青年人回答：我哋系最后一代。呢句话包含咗悲痛同埋绝望，引起咗好多中国人嘅共鸣，之后成为网络流行词。在中国，殡葬业是国营企业，由各个地方政府的民政局垄断经营，而殡葬业是暴利行业，早已经不是新闻。据大陆媒体2021年4月的报道，中国殡葬行业的利润能够达到20倍。据人寿保险机构数据，中国人平均在殡葬上花费约37,375元，约占年平均工资的 45.4%， 占比排名世界第二。有推特网友话，民政局垄断的殡葬行业暴利仅次于走私毒品和军火，甚至比药品的利润还要高。殡葬业的趁火打劫亦令到很多大陆民众对中共当局的不满越积越深。很多网友话，生不起，活不起，死不起，活着割韭菜，死了还要斩三刀。一个连死人都不放过的社会能够走几远呢？有网友回帖话：早就跛咗啦，仲想走几远啊？亦有推特网友话：中国所有嘅行业，尤其系国企同政府嘅行政部门，就好似人生必经之路上边嘅劫匪，专门打劫嗰啲走入绝境嘅草民，绝冇商量余地。特别系医院、学校、火葬场等人生嘅必经之路，真系刀刀见血。另一位网友总结话：趁火打劫这个行为贯穿在中共邪教统治下公权力的每个环节中。在世界经济面临高通胀、能源危机、供应链断裂以及中国疫情大爆发的巨大压力下，1月16日第53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正式拉开帷幕。这次会议为期五日，1月20日结束，主题是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今年关注的重点是战争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可能发生的全球经济衰退。达沃斯论坛主席布兰德 Bork Brand 表示，这一届达沃斯论坛是在几十年来最变化莫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召开的，风险确实很大，必须努力避免全球经济衰退、增长放缓、高通胀和债务增加。俄乌战争导致供应链中断，亦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能源短缺。目前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似乎已经达到高峰，但仍保持较高水平，这个迫使各国央行不断提高利率。但是高利率将导致再融资成本上升、增长停滞，并增加全球债务危机风险。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年度风险评估将疫情和俄乌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列为最大的直接风险，预计能源和粮食供应樽颈还会持续至少两年。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参与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来自全球52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约1500名商界领袖齐聚一堂，其中包括德国总理索尔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中共当局则派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美国的与会代表是气候特使克里和贸易代表戴奇。此外，全球大型企业的600名总裁都有出席。俄罗斯没有派代表参与，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世界经济论坛就中断了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 乌克兰派出了代表团，出于安全的考量，主办方没有透露细节。1月16号，美元指数在亚洲交易市场下跌至7个月的低点，随后有所反弹，而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至7个月以来的高点。彭博美元现货指数16号小幅上涨，但自年初以来仍然下跌了 2%。原因是投资者猜测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纷纷抛售美元。美国通胀预期放缓，亦导致大多数主要外国货币汇率反弹。路透社认为，亚洲的市场的行情受即将到来的新年的推动得到提振，而交易员准备压住日本央行不会立即出台超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推动了市场的乐观情绪。不过美国智库学者1月15号警告，经济衰退即将到来，业界目前的预期过于乐观。经济周期研究所联合始创人阿基坦和班纳吉在 CNN 发布文章表示，他们认为白宫将压制经济衰退所做的努力来得太晚了，目前的就业数据是很难继续维持。虽然 GDP 还未有下降，但行业已经见证连续四个月的就业岗位减少，这个表明经济正处于衰退的轨迹。到明年 GDP 受到的影响会更加明显，他们认为早在当美联储开始大幅加息时，经济已经在这里放缓，现在看来经济走向衰退的可能性更大。美国联邦支出逐渐逼近法定债务上限，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15号呼吁总统拜登和民主党人应该限制政府的支出，避免美国陷入债务违约的困境，并且强调他会针对这件事和拜登讨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议员科麦亦在同一日表示，民主党人有责任削减开支以确保美国不会再爆发债务违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曾写信给国会，指出美国债务可能在19号到达 31.4 兆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一旦达到上限，财政部必须采取部分非常规措施来压止美国的债务违约。耶伦呼吁国会应尽快调高或冻结债务上限，以保护美国的信用。据媒体报道指出，由于美联储多次升息，导致美国政府债务借贷成本攀升，政府支出增加，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开始至今，联邦赤字已经比前一年增加了 12%。其中去年12月的财政赤字达到850亿美元，比前年同期的210亿美元大幅攀升。以上是今日带给你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住点赞、留言和订阅，同时亦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再见。